动作格斗 RPG， 桌面策略 ACT。 如果你有想说的，一定会有机会说出来，加点与你一起展示你的游戏人生。
冲撞刀光子弹灰，告白魔法各种雷，物理画面都是美，没有话题你来给啦。
欢迎收听加迪奥的 E3 专题的第二期节目。大家好，我是迪梦。
大家好，我是屁屁熊。
大家好，我是 Sam。
大家好，我是黑羊。
还有我们昨天对狐狸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Box 狐狸。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又是和昨天的一样，我们是在刚刚一起做完这个 E3 任天堂发布会的这个全程的这个直播，然后马上就给大家录这期节目，谈一下我们这边就是对这个任天堂这个发布会总体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吧。
反正这个任天堂发布会，我觉得跟昨天的微软发布会有很大的这个对比和反差啊。昨天的微软发布会，我觉得这个节奏非常紧凑，然后也比较跌宕起伏，完了反正对观众的情绪把握的挺好的。那任天堂一上来，林克那游戏展示了20分钟嘛，我觉得有点困。
是啊，大家注意听一下我现在这声音啊，明显的从昨天那个激动的劲儿，主持人今天稍微有点沉闷了。这个
你昨天哽咽了，今天颓废了。
眼睛比昨天黑多了。哎，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那个，我觉得今天那个任天堂他会觉得自己在硬件方面或者说什么重大新闻上面他比不过这另外两个厂家，所以他是不是有意在今年的那个动作上面把所有的精力全放在他的这个核心玩家的游戏当中，就是等于是我今天不跟你们拼这些娱乐的东西了，我跟你拼的是核心，然后其余的我再公布我的三年。因为其实 3DS 就是也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就是让人觉得哎呀就是特别感叹的那种，因为它毕竟就是说你只有亲眼看见它那个屏幕的时候，你才觉得它是一个 3D 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把重心放在这个核心上面。
对，这个可能在会场对这个展示可能不会太好。狐狸，你那边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你对这个发布会的这个感觉的。
OK， 发布会方面我是觉得整个节奏实在是把握的不好，不过它展示的内容还是有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啦。
比如说类似一些什么类型一些内容呢？
OK， 我觉得第一方游戏尤其是一些传统游戏的再制作，这一点还是很受以前的玩家的期待的，所以至少看到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很开心。然后宣传片跟老任一向的风格一样，他们始终拍得很欢乐，
很有娱乐性。
不管他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不管他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或者是他有多大夸大的效果，但至少看这些宣传片很开心。
对，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今年任天堂的这个发布会的这个一个主题呢，就是说，因为在2007年。从2007年开始吧，2007、2008、2009连续三年的这个发布会，任天堂的这个发布会都是被众多核心玩家不是很认可和很满意，因为它可能这个 V 和 NDS 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上销售的太火，尤其是在这个轻度玩家的这一群，就是
太低龄化了，
对，太低龄化或者太大众化，所以可能就是很多人觉得任天堂忽视了这个核心玩家这个最核心的这一块部分。那么这个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大火爆以后呢， V 的这个总体的这个趋势和它这个在行业界的这个霸主的这个地位已经确定了，所以今年任天堂就是把这个重点的这个宣传的这个方向就是对准了核心玩家。
我觉得他可能想就是在把握住这么大面积市场，然后把握住这些低龄玩家，这些可以说 LU 这些玩家的同时，想再提高一下自己品牌的形象和竞争力。
对对。 其实就是像刚才狐狸说的那样，这个发布会开始是以塞尔达传说的这个演示来作为开始。我当时看到了，我确实是非常非常激动，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铁杆的塞尔达传说的这个粉丝。但是
看到15分钟的时候，实在是有点按耐不住。
因为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塞尔达传说，它本身是一个很核心向的一个游戏，就是说，可能你对这个系列很有爱，或者有很多年的这种支持和积累在里面，你会对这个游戏非常非常感兴趣。可能这个游戏就是，并不需要过多的去演示这个游戏它的这个一些特性啊，或者说是这个操作啊这部分，它的这个解谜啊、道具啊这些东西。只要是这个游戏出了，我肯定会买。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说，宫本茂会在这个发布会现场上，怎么说呢，就是20分钟这么长的一个长度去展示塞尔达传说，而且展示的这个内容都是这个系列里面一些就是很早就已经有的，像这个炸弹、挥剑、打弹弓、射箭，可能就是新加的这个鞭子，这样几个系统可算是比较新的。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去展示这个。
而且你们发现没有，
玩了还不骗。
而且你们发现没有，在宫本茂演示这个游戏的时候，有一个射箭然后拉到第一人称视角的时候，那个操作系统好像识别有问题，
对，
出现丢帧的问题。
对对对，他的视角非常不清楚。
他试验了好几次都没有对好那个他要对的那个点。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演示然后完成之后，大家我们可能在演示认为这个游戏今年就会应该会上市了。
对对，
说明年，
因为演示的时间太长了，完成度特别高感觉。
但是
看起来他演示20分钟完成度很高，结果他说明年才上市。
那么你明年上市的这个游戏，你今年的发布会上演示20分钟这么长时间，你这个发布会的这个安排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可能任天堂很久没有关注这个核心玩家他们需要什么，或者说核心玩家他们想在这个展会上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可能是有一些生疏吧。
我觉得那个可能那个就是相对其他的游戏大作来讲，就是塞尔达是唯一一个能在这个发布会里面提到的最主要的一个游戏，就是他能用这个来吊人胃口，而且最后他可能甩出这个说我明年发售，那时候这里面肯定又要改进很多地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你看马里奥银河也出了，然后那个横版的那个马里奥什么也出了，没有什么花样了，他只能拿这个来做，就是塞尔达这个东西来做他的一个开头，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话题的这种感觉。
我还最后再说一句，就是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展会上演示这个塞尔达传说这种类型游戏，非塞尔达传说系列的 fans 你怎么演示他不一定会去买，
感兴趣
是塞尔达传说的 fans 你只要有5分钟有3分钟有一个宣传片有一个 trailers
就
可以
了，
你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发售没问题，我第一时间肯定买这游戏。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换一个话题吧，咱们说下一部分吧。
行，今天发布的其他游戏有什么让你们感觉到是特别有兴趣的吗？
黄金太阳，这肯定不用说。
对，这真的不用说。
黄金太阳肯定是非常非常好。还有黄金眼，
卡比。
哦，卡比真的好可爱，这一次的。
对，卡比太赞了，这个做的实在是太赞了。
对对对，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做布艺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出来了之后，我会把整个第一关它整个卷轴给它用布艺做出来。
咱们这样吧，咱们还是按它的发布会顺序，然后咱们一个一个说吧。
说完了，
行，没问题。
说完了这个塞尔达，下面就还是这个体育方面的那个。
对
，Mix 这个。
那个就是
叫 Sport
马里奥
Mario
Sports Mix
报名
会。
就是、
其实就是把这个过去的马里奥网球、足
球、
篮球、排球、融合在一起，
冰球通通都搁一块。
反正这个部分很短，完了紧接着就是到黄金太阳这个重要的时刻了，完了大家这个人贩在这一刻真是热泪盈眶，
这应该是这个发布会的这个第一个小高潮、
上一座是在10年之前吗？
对，真的是
真的
十年前
的时代
，GBA 的当时。
狐狸，你回忆回忆当时玩黄金太阳的这个故事吗？
当时你是说剧情还是说当时我是怎么玩的？
就是你的一些感想，
小时候的回忆。
当时哎呀，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偷着玩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刚搬来新加坡的时候，然后每天躲在宿舍里面，就熄灯了之后就拿着 GBA 在被窝里面玩。然后那个时候没啊，
没有灯光，
我弟给他放个灯啊。他那时候 GBA 不是可以插一个灯上去吗？
可以插一个那个外接的一个
外接的灯。
嗯，对对对，就是那个。
所以任天堂今年发布会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怀旧。黄金太阳
是很大的一个主题了，算是任天堂这次发布会的，
就是让这个，对任天堂多年不满的这样一些老玩家们感到热泪盈眶，感到任天堂还是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黄金太阳、黄金眼、卡比，包括大金刚，都是这样一个主题。
黄金眼，我记得一开始是 N64 上新出的这一座吧，
当时也是
当时大卖，我记得。
对，也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是确立了近代家用机 FPS 的一个标杆的这样一座。
对，我记得当时素质很高，而且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 FPS 游戏在市面上就是这么的活跃，对吧？
是。后来在这个 Xbox 上，
对，
那是一个复刻版的。
是复刻版，
复刻版
应该是复刻版，嗯，完了，所以放在这个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去看待的话，那个时候黄金眼确实是一部神作。但是我觉得任天堂在今年2010年的 E3再推出这个复刻版的这个黄金眼，我觉得可能在大作林立这 FPS 大作林立的这个时代，可能它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那个 Sam， 你知道我刚才看那个发布会黄金眼视频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好像任天堂在N多年之前发行那个赤钢这个感觉，就只不过就换了一个主题而已。我虽然不知道你的操作方式怎么样，但我估计肯定还是换汤不换药，就是换一个包装嘛，应该是这样。
下一块就是说到这个可爱系的游戏呗。刚才狐狸说到了卡比，还有另外一个今年这个任天堂发布会上重点展示，就是那个 Epic Mickey 米老鼠的那个游戏。
对对对，
对，那游戏也非常赞。
不过我觉得米老鼠的那个动作姿态实在是太像马里奥了。
可能之前就是彩色的部分，在树林里彩色的那一部分，可能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吸引力吧，但是后来进入这个黑白的这个版面以后，
对，
看到
气氛完全不一样了，
太
感动了，太感动了。进到黑白的部分之后，我觉得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对，其实任天堂想要下功夫好好做好游戏，他还是这个业内的老大，就是看他做不做。
其实我始终觉得任天堂是最懂得娱乐心理的一家厂商，只是说他的娱乐心理跟可能大部分的核心玩家的想法并不一样。
就是可能普遍的一些
欢乐快乐，然后和谐幸福。
对，他很懂得让人开心。
对，
只是有些人并不满足这样的开心。
对，任天堂就是说他的展示呢可能缺少一些这种大的爆炸，像我们昨天在这个
不像微软那么血腥暴力，
对，像昨天在微软看到这个使命召唤、战争机器这些游戏那种大的爆炸、大的这种的很火爆的这种场面，但是它确实是一种很充满有娱乐性，很娱乐性、很趣味的、
很童真、很健康的。
而且它是肯定是每年它的发布会是这个，老大岩田聪，然后那个宫本茂，包括雷吉，他们肯定都会在现场，参与玩游戏啊，这样的一种就是跟大家互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
欢乐大家庭的概念吗？
是，那个 Win Party 今年的那。它就是一个新的 party 游戏。
对，这个 V Party 也是酝酿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个，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对，它画面是不是说画面了，就是它整个出来的跟我们预期的差不多，只不过也是没有什么新意。
最主要还是把这个任天堂就是自己在这个Wii主机上的这个虚拟人偶的这个形象集成进去，大家可以跟好友很方便的玩游戏。
是
这一块就是说之前索尼的那个 Home 也是在做这一块。那么今年任天堂发布会的重点就是 3DS，
爆炸性的 3DS，
爆炸性的，
我们期待已久了。
其实大家之前都已经知道这个机器应该长什么样，在咱们集合网上也有很多，
对，之前泄露的新闻几乎完全没有两样。
对，
嗯，
是由这个血和泪的这个工厂富士康的他们，
对，嗯，
七
提到富士康，
一个
太好啊，
一个很有企业，一个很有企业文化的这个公司，他们那个泄露出来这个消息，
索尼那个不会还是他们吧？
索尼也是他们，
非常非常准确，非常准确。其实造型上，我觉得来讲，就是因为之前看到这个造型图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说觉得可能有点太普通啊，或者说没有什么新意。但是我觉得就是，毕竟本质上它还是叫做 3DS， 还是和 DS， 对，还是 DS 有关系。所以说，而且DS 的这个主机的这个手感，十字键按键这块手感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做过多的这个改变。
其实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它只是 DS 在 DS 的基础上，屏幕上再多加一层涂层，所以它其实内部没什么两样。
但是我觉得之前泄露图的好像比这个实机我觉得还更好看一点，因为那个屏幕特别大，那块 3D 屏对吧，
那你应该是在图上看起来比较大吧，我觉得拿起来看差不多一样啊。
总之现在我们都没有拿到这个真机。
对，嗯，
而且今天这个展会上对于这个 3DS 这个特性方面的展示我觉得还
并不
是
很多，
不
是
很到位。
对，
这个之前咱们在论坛已经说过这个问题，它几个特性，摇杆、3D 视觉、震动，哎，还有很多这个叫关键词吧，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展会上并没有特别的强调展现出来。
嗯，它现场只展示了一个游戏，就是那个飞翔的伊克利斯，
对，
那个，
飞翔，
对
Iclis 嘛，那个
战神里出现过，
他这个人物战神里也不是说有这个人物，他这个人物你在希腊神话故事当中
是有，
战神里是有这个人的，战神奎托斯那双翅膀就是你刚才看到任天堂发布会里这小孩身上那双翅膀，你知道吧？他这个故事讲的好像是童年的伊格里斯的故事，
对
对
对
吧？
嗯
嗯，战神里面是直接变成老头死了以后去找时光女神，想复活嘛？
欢迎 Sam 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
原来结果奎爷过去直接把翅膀给拔了，自己带上走了嘛？悲剧人物，
太悲剧了。
但是你这样也可以看出来，就是索尼这种就是吃核心玩家这块的厂商，
嗯，
对于这个同样人物的塑造是跟任天堂有极大反差，
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就是吃你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 LU 这玩家，我就是做的很可爱，我就做的就很阳光这种概念的。但你看战神奎爷所塑造形象就完全不一样了。
没错，
所以确实今天这一块 3DS 的这个真机是跟我们见面了，但是具体关于这个游戏演示这一块好像并不是很多。然后就是公布了一些游戏阵容吧，包括很多第三方的这个东西，
是
生化危机、刺客信条，然后合金装备，黑界圣徒等等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个第三方厂商都是加入到这个 3DS 游戏的开发阵容中吧。
熊，我这个刚才看到展会里第一次出现那个各大第三方那个图标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对 3DS 机能这一块心里不是很踏实，就是说这么多第三方厂商支持它，最后它的机能要是不行的话做出来会是什么样。
我觉得这个它的重点就是那个，因为它这个主机是好多年以来就是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它 是单独一个屏，它不像是别的游戏机，它又可以也有演示、
嗯、
这东西它很难在那个发布会上做一个就是像公众的这种。其实我们看那伊卡洛斯的那个视频的时候，就仅仅从那个云和山的那个感觉上、
嗯、
看出有一点点 3D 的效果，
有一点，
对，但是实际上也是差的，我觉得挺远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只能是就是凭，我觉得只能凭大家对任天堂的信任吧，
信
任，然后就是买一个机器说试试看。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说，除非后期在那个杂志上面有一些比如说拍照什么之类的这种、
嗯、
要不然很难，就是
很难看。
对, 对对
对，
然后估计它展示设备可能技术上实现不了，
没办法实现、
就是嗯、
其实技术层面上可以，不过商用成本上没办法做到，
太贵了，是吧？
也就是 DS 它才可以这样做、嗯、因为裸眼 3D 的展示设备业界是有的，只不过是仅供商用，但是这个因为它的成本太高，所以大部分不太用，只有 DS 这种小屏它才可以用，它用的话它可以成功商业化，它的价格还可以承受。
大屏幕的话就成本过高了，是吧？
成本过高，它没有办法，至少以目前的条件它没有办法做到民用。
所以我们在这个发布会上看到的展示也只是一块普通的咱们 2D 的这个屏幕所展示出来的一个效果。所以最后雷吉也说了这个，对不起大家，这次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那么狐狸，我们知道你是这个属于业内人士吧，你能不能就是根据你的这个了解跟我们说说这个，你认为 3DS 它这个大概的这个 3D 的这个成像原理是什么呢？
OK， 它其实就是在标准的屏幕上，它再多加一层类似于涂层的东西，使得它进到左右眼的成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样你可以达到裸眼 3D 的效果。
哦、
哪怕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你在玩的时候把你的一个眼睛遮得住的话，它就不是 3D 了。
是这个意思。
对，但是这个以 DS 来讲的话，我想在你玩的时候你拿在手里的那个距离恐怕会让你蛮辛苦的，因为目前的裸眼 3D 屏的技术很难做到角度偏移的时候依然可以辨识。
哦，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看它到时候可以提供一个多好的角度范围，但是以我目前的感觉来讲，我觉得极其有限。
那它的这套技术就是说目前在这个行业内处于大概一个什么样一个地位呢？是属于很领先呢，还是比较
不是什么尖端技术，只不过就是它的成本商用化不合理。
哦，
所以幸亏它是 DS， 幸亏它是小屏
幕，对对对，
3.5寸。
因为正常的那个商用屏，如果说按照我们的标准，我们做40寸的话，它价格偏价。
那么我就是大家看完发布会之后，我给大家稍微就整理一下，说一下这个 3DS 它基本的这个有的新特性吧。
好的，
首先是它就是如之前承诺所说的，它这个机器两种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蓝色。另外
它我觉得蓝色还蛮漂亮的，
对，
珠光，它终于又回到珠光系列了，
而且还是烤漆的，看上去
是
很高贵感觉。完了之后，它提供了一个两个摄像头并排的一个3D 照相的这么一个功能，也就是说你拍出来的相片或者视频是 3D 化的，两层那个摄像头拍出来的那种感觉，这个我觉得不错。那么另外它这次加入了就像 iPhone 上一样的这个传感设备，就等于你在各种翻转这个机器啊，或者是晃动机器的时候，它那个机器会有感应，这对游戏然后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另外就是它肯定向下兼容 DSi 的游戏，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挺有意思，它
就是 DSi，
对，它对是 DSi Pro。 它还有一点挺有意思的，我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具体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就是说它这个有一个叫 Easy Online Navigation 的这么一个功能，也就是导航的功能，这个挺有意思的、
哦、
你开车的时候可能还有点用。
那个是不是要依托还是第三方的东西搁在里头？
不知道，它可能内部
内嵌的，
内嵌了一个模块，我估计是。但是这个现在只不过是其他的网站上所搜取的一些内容，我不能确定这个到底是真是假。
发布会上我记得那个雷吉还展示了一块，就是3DS 它可以就是有一个待机，同时就是联网，就比如咱俩两台这个 3DS 在一块、
嗯、
都是关机，但是咱俩其实已经是属于连通状态了，这样一个过程。
刚才发布会好像有提到这个，嗯。
不过我没明白这个待机联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个有一定意义啊，比如说有些游戏我可以在开机的时候我给你发一个东西，
嗯，
然后我把机器关注，这个时候你的机器也是在关机的，但是你已经收到了这个邮件或者这样一个消息，
这个，
一打开一开机以后就可以。
这个是不是跟那个 V 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您从刚才说的意思好像就是随时保持一个互动的状态，
对，
只要你们在一起就保持一个互动的状态。
V 不有一个休眠模式，还可以就是上网收信件这一块，
那个叫做 Connect
24，
那个，对。
另外啊，就是之前咱们不是知道一则新闻消息，就是说 3DS 舍弃了 NVIDIA 这个显卡这个事儿吗？但这次发布会上，我没有看伊卡路斯的时候，这个游戏的演示的时候，感觉它的画面好像效果非常一般啊，没有说跟 DS 有多大的提升。我觉得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笑着 DS Pro， 我觉得有点道理。
对，
它本来就还是一个，只不过是有一些少许改动的 DS，它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可能就是机能上本质提高，可能并不是很大。
也可能是现在这个软件支持对那个新的显卡芯片可能还没有，就是做得很成熟，没准以后会有更好的提升。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总之，其实就是这个任天堂这个发布会关于 3DS 东西给我们展示的东西还是不多，太少了。
对，咱们是不是期望过大了？这个。
从画面这块来看 3DS 如果它只有拿新的支持 3D 的游戏来的话，你才可以看得出 3D 效果，像旧游戏这样是不可以了，没办法。
那么大家现在听到这期节目是我们在那个马上在这个集合网上给大家做这个任天堂发布会直播之后马上就做的这期广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时间也不会太多了，马上3点钟，再过40分钟吧，索尼的这个发布会就要开始了。我们马上还要在这个集合网上给大家做这个索尼发布会的全程文字图片直播。那么在发布会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回来和大家见面，就是针对索尼发布会，还会有我们这个加六 Pro 的这个。
我们的网址，请大家记住是www.g-cores.com。
我会被扣工资了，每次都不提这个。最后我觉得大家一个总结性的吧，每个人你说一说你对这个任天堂发布会的这个感想吧。
你自己先说
简短一些。我的感想就是任天堂终于要正式的开始抓这个核心玩家这个市场了。但是可能很多年没有做，稍微生疏了一些。3DS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非常非常值得期待。我个人一定会第一时间入手 3DS。
那么我说一下，我觉得今天这个发布会让我的感受就是没有什么激动，只是有一些感动，看到一些这个久违的人物的画面，包括马里奥，还有大金刚，还有包括这个米老鼠，但是带给我的激动，
黄金太阳，
对，确实是没有。几乎说可能有一点儿，或者在这个 3DS 这块，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但是说到这 3DS， 不管怎么样，如果它出了，肯定还会支持一下的。作为一个玩家来讲，就是这些。
我觉着可能对于我来讲，就是 3DS 可能会比较重要一点吧，因为我还是期盼这个任天堂那种小智慧和真的游戏会出现在这个半新不新的一个主机上面，会给我们一些小的惊喜。
那么我觉得看了这么长时间这个之后，我其实对他现在所发布的游戏和这些主机吧，我也觉得可能有点不给力。可能之前看的泄露图片什么的消息也太多了，
太多了。对，
你知道我最期待是什么吗？我最期待后面他所说的第三方的给予的强大支持，包括生化危机，包括小岛秀夫的 MGS，
你会看到，一定会看到的，
是吧？然后黑街圣多 THQ 什么这些，包括他都提到了，我觉得还是挺期待他后续这些游戏的。第一方的作品其实我本身不是太感兴趣，
所以今年 3DS 仅仅是开始，
狐狸
刚开始。
狐狸你觉得呢？
OK， 今年的发布会的话，对我来说，我最感兴趣的是《星之卡比》跟《黄金太阳》这两个游戏出了，这是肯定要买的。
嗯，
至于 3DS， 我可能不会第一时间买，因为对我来说，我不觉得这是个新鲜的东西，所以我会观望，看它到底真的能在游戏业界走多远。
总之 3DS 是刚刚开始，刚开始，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我们都充满了期待吧，充满期待。今后相信任天堂的掌机这个优良的传统一定会，一定会不是不会让我们失望吧？肯定是一个非常全新的一个平台，我们会有更好的这个游戏体验。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集合网的这个。索尼的发布会的这个广播和文字直播，
对，还有大概半小时我们就要开始这个索尼发布会了，希望在这个三大厂商的最后一个厂商的发布会会给我们一些特别大的惊喜。
是，
嗯。